啊，这都是主的恩在吸引我们每一位啊，跟主同行。刚刚那一首诗歌《与神同行》啊，真的是很激励我的心，也提醒我啊。我最近常常在想，我怎么样能够与神同行，到我死的时候呢？啊，有时候我很想啊，退休了不管事了啊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几年呢、啊？300年啊！神拣选我们，要我们跟他同行，像那个加勒啊，像耶稣一样，他们都是同行，不管什么岗位，我们都是能够稍微被主使用，能够做见证，能够影响别人啊。我想我们先祷告一下啊呀，天父，我们实在非常的感谢你，我们本来是那么的渺小，我们本来是在罪恶之中，我们本来是没有人生方向，我们本来面对罪恶的权势，面对死亡的权势，我们像世人一样，就是惧怕，是毫无能力，因此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一塌糊涂。谢谢你，你拯救我们，是你自己先来拯救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今天进入那光明的国度，我们能够走在永生的道路，人生有力量，有盼望，人生知道怎么样胜过那罪恶死亡的权势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自己再把心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求你圣灵来教导我们，叫我们不管在这里讲的听的，都从你得到指示，从你得到力量。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啊开始啊来思想一个题目，主要是从圣经的一卷书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，一个方向，怎样跟随福音扩展的脚踪。我们要借着上帝在历史的工作，在耶稣升天，哦，太大声，升天之后，这个福音怎么样扩展，并且是借着神自己的圣灵，借着弟兄姐妹当初信他跟随他人，他们怎么样被上帝使用，我看到这个上帝的恩典福音不断的扩展。今天我们神拣选我们，也叫我们参与在这个大计划，神也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参与这个工作，让他这个福音不断的扩展啊！我要先问弟兄姐妹，《使徒行传》是谁写的？路加，对，《使徒行传》写的这个时间啊，所记载这个福音的进展大概几年的时间？我问大家，《使徒行传》所记载福音的扩展大概几年的历史？大概30年啊！耶稣33岁被十字架升天之后，上帝的圣灵耶稣基督不断的在那里带领的门徒福音扩展，到《使徒行传》所记载历史结束的时候，就是保罗坐监的时候。保罗坐监大概主后60年，大概62年左右。所以你们仔细看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只是30年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扩展从哪里到哪里，从耶路撒冷到哪里，到罗马啊，那当初的罗马就是他们的世界全部了，因为那时候罗马统治整个欧洲，那时候的文化就是到欧洲。你看，短短30年，上帝的福音扩展从中东到欧洲，不得了！我们所信的这个是福音，是真的，真的是上帝的工作。我想起我们的教会，今年第几年呢？25年哈。我记得早期在这边的人，一开始到1989或1990年哈，你看25年，我们还在这里踏步， 还不错了，其实也还不错。教会一开始就让我们参与这个海外宣教的工作，但不够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使徒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有恩赐的人可以到处传福音，并且我们要让这个地方教会不断的福音得到扩展。感谢主，去年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事啊，真的是圣灵的工作，让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啊，真的是同心合一，真的是我看到上帝的工作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姐妹们在短短的时间三个月就能够募款到60万，并且买下了隔壁那个新堂，就是预备将来上帝的福音要借着我们的手不断的扩展。所以在过去大概已经至少有两个月了，上帝就不断在我的心中讲话啊，到底啊我要讲什么呢啊，所以已经不断的预备我的心啊。当我讲预备我的心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我整本啊整段戏的我已经知道讲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我就是每个礼拜我跟上帝同行，像我们所唱诗歌，我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光照我，到底我个人怎么样与神同行，让我这一生从现在到我离开世界，我怎么样做一个传道人，能够不管得时不得时，总是要成为福音的出口。同时我也要带领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每个主日我们来思考，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也看看当初上帝怎么样借着一群人福音扩展，30年之内从中东亚洲从传到罗马，我们要来跟随上帝福音扩展的脚步，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被神同与神同行。OK， 好，第一个我们先来读圣经《使徒行传》1章到14节。好，我们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他受害之后有许多的凭据，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居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从前听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？这离开你们以后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诶，怎么没有啊？还有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个楼房，要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肋、腓力、多马、巴多罗马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顿瑞党的西门，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 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一段简短的记载，十四节经文。这十四节经文构成当初这些耶稣的门徒们能够被上帝使用，福音短短30年之内，从中东传到罗马，就是欧洲全地。我们以后要仔细看到底上帝是怎么做工，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跟随耶稣。但是这十四节让我们看到，已经有一些很重要的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跟神同行，如果要满足上帝要给我们的能力为主所使用，要教会在那里一起蒙神的祝福，已经给我看到一个很一开始就有些功课我们学习了。第一个，我们必须，弟兄姐妹记得，你必须知道相信确信福音扩展是神的计划跟旨意。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，像我来选耶稣，哎，我信耶稣上天堂，我罪被赦免，我信耶稣上，这是对的，信耶稣上天堂，信耶稣罪蒙赦免，这是对的。但我们常常不知道，也不愿意相信，也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计划。福音的扩展，上帝的工作不只是说我拯救你，我赦免你罪，你上天堂，这不够。上帝的计划是有神国的计划的。你看看这段经文，路加怎么写？第一节，提阿菲罗啊，我已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提阿菲罗收信者是一个知识分子啊，在路加福音特别写说提阿菲罗怎么样，多两个字，什么大人。大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官位做得很高的，他可能在，他是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是犹太人，是罗马的政府的官员。他是一个，这个名字的本来的意思，弟兄姐妹，你写下这名字 God's lover， 这个人是喜爱追求信仰的人。这个人知道说生下来，不管那时候的背景，不管他是，不管他的，这他知道这个世界里有神。你看过观察人类把握，看到这个世界一定有绝对的真理，一定有一个在那边超过我们人类智慧，掌管这个宇宙创造的神。只是他不知道到底真神是谁，但他一个 God's lover， 有一个愿意寻求信仰真理的心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到教会来，一直怀疑，一直你不能接受，一直就是把信仰看得不重要，你觉得这神，你不认为有一个神，但这个人知道有神存在，只是不知道谁是神。所以路加福音就要把福音传给他。这个人也很爱问啊，是一个知识分子，有很多脑筋思想。我相信他一定给提阿，给路加常常挑战啊，像我们当中很多很好的道友常常来向我们挑战，问就怕不问啊。他问路加，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当基督徒啊？为什么你信耶稣啊？耶稣跟佛教有什么不同啊？耶稣跟回教是不同啊？你们这个信仰到底好在哪里？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为什么只有一个神啊？哇，他很会问。路加就写了路加福音，你看，他说我详细考察。那路加你们说这个人是很有学问啊，不像一般的啊，他不是耶稣，但他跟耶稣使徒是谁啊？保罗，对了。保罗一起传道，他也认识当初的12使徒，借着保罗彼得他都知道，所以他详细的考察路加福音中，他很仔细的考察，问每一个当初耶稣，考察他们耶稣到底教什么，在比较其他宗教。因为耶稣是，路加是知识分子，他是个医生，很有学问的，他陪伴着保罗到处照顾保罗的身体，也同时传福音。所以他论的前书就讲，我在路提阿菲罗，我在前书已经告诉你这位耶稣到底是谁。你看耶稣 到底从哪里来，在世上做什么事，做了事以后他还复活升天，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啦。现在我要继续地告诉你上帝的计划。你看，福音不只是耶稣当初为你的罪死了复活了让你赦免，包括上帝有一个计划，就是神国的计划。所以他特别记载第三节说，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什么神国是。他不只提到耶稣在世上为我们罪死复活，不止复活，死了之后复活连续有40天，这段时间他用很多的凭据跟门徒在一起显现给人看，然后显现的时候他讲说什么神国的事。耶稣是可信的，他这个福音，他神国计划也是在他的整个计划里头。路加说用许多的凭据，这个许多的凭据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来说不可 infallible， 英文叫没有办法辩论的证据，是不是？耶稣复活，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讲，我当初向你们所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说他复活之后向谁显现，基法彼得之后向谁显现，你们怎么都不知道，12使徒，然后之后向谁显现，500多个弟兄，500多个弟兄还活着吗？那个时代很多还活着，保罗不怕人家挑战，他是不是信我，你去问他就好，某某人某某人他们都看过，如果向500人显现，不过呢他们现在都过世了啦，保罗不怕。然后他说之后又向使徒显现，之后向雅各，耶稣是爱兄弟不是爱使徒，之后最后连保罗，请看这些使徒本来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他们吓得都否认耶稣，都跑掉了。请问保罗本来是为了看到基督徒就要追杀的，他最后自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我们有很多证据，我们当中的朋友们，单单从这位耶稣基督复活有这么多人看过并且还活着，单单看门徒的改变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的，上帝要做的。他说耶稣40天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。什么叫神国的事？神国的事就是神治理掌权治理啊，一个国王就是他可以管理一个国家有权力，然后他要治理他。福音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让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，不只是让我们上天堂，他还准备来掌权。耶稣基督准备让这个世界都在他的治理之下，这是神国的事。你看第一章第八节还讲说，圣灵降临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基督拯救你和我，除了赦免我们神的儿女，除了我们常常经历上帝的恩典平安喜乐给我们有力量，除了给我们有盼望，他还包括他我们这一群人教会成为他的见证，直到全世界他的管理之下神国的计划。感谢神，我们基督徒被拯救是有这个神的心意的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把耶稣的话当着话，我相信福音就会扩展。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参与这个计划，很多基督徒不知道，知道也没有一种很大的确信跟荣誉感，知道也没有一种心想要被上帝使用，当然福音扩展不了。我相信如果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知道和上帝爱我，很爱我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用重价买回来，原来是他有一个计划，而我是他的器皿，我想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就找到使命， 这个人生就有很大的动力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以弗所说，保罗就这样讲啊。保罗讲到福音是上帝的恩典，他说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我们原是上帝的杰作，他努力的精心把我们造成的，在基督里造成的，为叫我们怎么样行善，就是他预备叫我们行的，他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行善就是把神的话语活出来，把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要我们邀请我们参与的能够活出来，活出见证，活出上帝的那种美好的生命，在家庭，在世人面前，并且做他的见证，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愿上帝的爱激励我们。保罗就是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保罗写提摩太前书，他说：“我原来不是，对，不是提摩太前，哥林多后书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”并且他替我们死，要叫我们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那替我们死的就是耶稣而活。他被基督的爱激励，所以保罗他就成为福音的器皿。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说，我他服侍神，他一点都没压力，没有不喜乐，即使受苦他都很觉得苦难。这次下一个你们曾经都有讨论了这一点，保罗为什么这样动力，他说我感谢主耶稣基督，看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。我原来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赐我信心又爱心，并且让我来服侍他。他充满着一点都没有被driven，不是被人驱策，乃是从内心里上帝的灵的驱策出来服侍，就很清醒很喜乐，并且引以为荣，感谢耶稣派我服侍他。敢讲说上帝派我的时候，表示这个人蛮有喜乐跟动力。所以第一个，让我们深信上帝福音的扩展是上帝的计划跟旨意，让我们被他的爱激励。第二个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扩展是借着上帝的能力跟保证去完成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会发觉很奇怪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你去从事一个工作，有一个志愿，一个计划，你很多都没有达到你的梦想，计划的扩充一定是绝对保证，并且不是只是靠你的力量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行。知道背景的人，上帝其实他的能力常常跟他在一起。不知道秘诀的人，常常用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，所以侍奉起来就劳苦愁烦，压力重担，不是没有压力啊。保罗说我也有压力，但是我不管是怎么样，上帝的福音的大能跟我同在啊。哥林多后书里面去看，他说有时候我像被打倒我又站起来，有时候我好像四面受阻，好像似乎没有指望，但是基督荣耀的光在我里头，所以我又站起来。你看，有基督的能力，上帝的福音扩展借着你和我，并且赐我们能力，并且保证去完成。请我们看看第四节，你看他跟这些门徒讲了这个神国计划之后，他马上讲一句话，第四节他说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什么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约翰讲的话大概在四福音都有讲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之前坚持约翰，一旦传道传神的道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来听他讲道，但他很谦卑，他知道他不是神，他只是引人到神面前，他知道上帝的儿子耶稣有一天会回来亲自传福音，所以他说我今天给你们洗礼，洗礼，但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要用圣灵施洗啊，甚至于福音书有一个叫用圣灵跟火代表能力，我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用圣灵施洗啊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看到"洗"这个字的时候呢，大概就是 very overwhelming 啊， 你有没有啊洗澡啊，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啊，很高兴啊。如果你游泳那就不一样，呜、起来就全身浸在那里，你这整个就哦很，如果你不喜欢游泳的话，你这个好冷啊，要不然就是太热，要不然就是好累，憋一口气。洗代表一个很全然的影响你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受过圣灵的洗。什么叫圣灵的洗？这个洗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浸在那里头啊，浸。所以我们今天会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受洗的都尽可能让他浸在水里头。当然是用那个水让你有一个很特别 overwhelming， 就中文怎么样，特别好像很特别的经验，让你知道说我重新以后上帝已经赦免我，并且我重新复活过来做新造的人啊，让上帝跟你合而为一。那真正的意思，其实你受洗的时候，你跟圣灵是浸在圣灵里头，被圣灵大大的影响你。所以耶稣跟这些门徒说，你们要，因为那时候圣灵没有普遍降到每一个旧约的人，只有到耶稣最后圣灵降在这本门以后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领受圣灵的洗，都有圣灵。但是基本上圣灵的洗就是一个人呢大大的被圣灵大大的圣灵影响，使得心中开始明白感动自己实在是罪人，自己实在是不信神，实在是太骄傲，并且自己的确是罪，然后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是罪人悔改，然后下决心说我从今以后愿意顺服耶稣的话，顺服神来跟他同行，这就是圣灵的洗。那么一个人圣灵的洗之后，他生命就会改变了，他从此以后他就有一个经验说，哎呀，我曾经知道感觉到我是罪人，上帝这么爱我，所以我终于开始愿意跟他同行，信靠他。以后这个基督如果常常再度被圣灵充满，就被上帝的灵不断的在他管理的时候呢，顺服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开始会赐能力给他，能够活出上帝的话语跟真理，能够做见证了。有一些教派呢，有一些基督教派特别喜欢讲圣灵的洗，他们喜欢讲哦，一个人圣灵的洗会有一些现象，像当初死的形状会讲方言，要不然就是会啊哭，会什么什么。其实这个不重要啊，圣灵的洗就是受圣灵的神在我内心感动催逼，明白悔改认罪，然后开始顺服神。那至于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，但更重要的基督徒要做的是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受圣灵洗了，因为你一次不够，你必须不断的让上帝来引你。圣经讲的叫圣灵充满，就不断的跟神亲近，在神面前的读他的话，被他光照，认罪悔改，然后呢倚靠他，有罪就赶快然后顺服他，信靠他，越掌管你的心，你就越有能力了。每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，他就会有能力。但是这里这段经文，约翰只是在啊，耶稣在告诉你们不要马上离开，你们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哈？你们知道门徒那时候跟耶稣聚集的地方是在橄榄山，橄榄山跟耶路撒冷只是差大概一天的一个早上走路大概就够了哈。是耶路撒冷对面一个山，橄榄山。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为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？因为上耶稣已经早就跟他讲，哪里？耶路撒冷到哪里？周遭的犹太地，犹太地到哪里？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再到哪里？地极，到地极。所以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从你本地那里好好的传福音，好好的做见证。但是你一定要先等候，因为那时候不是普遍性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同在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已经受圣灵，都有圣灵的同在，都有圣灵。所以耶稣你们要等候所应许，就是你们看福音书，我跟你们讲的那些说啊，耶稣要用圣灵施洗。然后第八节他特别强调，圣灵一旦到你们身上的时候呢，你们就有能力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地和撒玛利亚之地做我的见证。感谢神，上帝邀请我们参加福音扩展的计划，不是靠我们人， 的力量，我们人的智慧，还要跟随神，让圣灵掌管我们的心。我当然看到很多教会啊，非常的制度化，甚至有时候为了一些制度在那边争吵，甚至有些同工在那边，好像到底他是大，到底他是大了，要不然做事好像很那个，我不反对哈，这是上帝给我们这样，但是这不够，始终还是要每一个人学习被圣灵管理，至终还是要每一个人常常活在神面前，能够彼此顺服。我记得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执事会在讨论这个 organization chart， 他们说到底这个牧师要在执事会上面，牧师要在下面，牧师在旁边，讨论了半天，我看他们好像很难合一，我说把我摆在最下面，我到现在还在最下面， doesn't matter， you see， 传福音做见不是只是师父，不是只是人讨论，不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管理，在乎每一个人，我们当一个人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就能够彼此顺服。什么制度？当然制度有帮助啊，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完全，也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那么的 perfect，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人的制度在那边管理。但是至终一个教会要看出上帝的能力，福音正在扩展，在乎那一群人常常被圣灵管理，追求圣灵。你说牧师啊，我怎么样追求圣灵的充满？首先我要跟大家讲，圣灵充满不是好像只有 one or zero 啊，不是就一跟零。很多很多教会也是，教派也是，神学有点怪怪的，好像圣灵充满就是要打在地上啊，很多圣灵充满就是要哇，在我们当中有死人复活，好像圣灵充满就要起来说方言，好像圣灵充满就要大叫哦，不是，圣灵充满这个。其实也是有 degree 的不同程度，要被圣灵控制的意思，就是被上帝的心思意念他的话语控制的，你能够 self control， 然后你能够更依靠他，你就更有能力。那我们不同层次的如果弟兄姐妹你能够常常亲近神，也常常能够很谦卑的在神面前受教悔改认罪顺服，上帝的灵就常常会充满你。如果你的生命中碰到苦难有困难，你在上帝面前不怕的话，你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信靠给他，上帝就很能管你的心，给你很多的平安喜乐，给你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然后你就更有能力见证。所以我们都有不同 degree， 但是我们要追求，保罗说追求圣灵充满，那就是说我们常常来到神亲近他，一起祷告，自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，自己顺服他，交托给他，很谦卑的，上帝就会管你，你就会有能力。Okay? 所以不管怎么样，耶稣那里吩咐使徒说，凭你们自己力量不可能让福音扩展，福音扩展是我会采取圣灵降到你们身上，你们以后这些圣灵会带领你们，会给你们力量，会提醒你们，你们就可以成为我的器皿。并且你看耶稣，你看我们所参与的这些神所服务的工作是绝对会实现的，绝对有保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说耶稣怎么跟他保证啊？就在这里啊，你们看看 OK， 这边已经看过了，你看耶稣升天的保证，请看第九节，说了这话，耶稣跟门徒讲话以后他怎么样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你看路加特别要跟提亚菲罗讲得很清楚，这不是好像随即突然就不见了，不像当初他跟门徒四十天复活，一下出现一下又不见，一下出现一下又不见，这一次是他准备完全升天了，所以给他们看，正看的时候看着耶稣，耶稣往上看，耶稣就慢慢的，这一次慢慢给他们很保证的升天，升天的时候有什么出现，有一个云彩把它接去了，看不见，慢慢的云彩。弟兄姐妹说，路加为什么这么仔细？因为你跟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，我们不会很 sensitive。如果你那个时候的历史被你知道，云彩代表什么？云彩代表什么？在古代的人啊，古代的人，云彩代表上帝的宝座，上帝的宝座。
上帝是在诸天之上，周围有云彩，他们古代人就认为上帝的云彩代表宝座，就像今天地方有一个金座宝座，他们在上帝的天上有一个云彩周围绕，上帝有一耶稣有一个宝座来把它接上去，便看不见了。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就是天使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干嘛往天看呢，还不赶快去哦，你们还耶稣还要再来。这里在讲什么？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个，耶稣基督不只是复活，耶稣要让门徒亲自知道说，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像一个君王一样升到父神右边，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保证。第一个，他的保证，耶稣是君王，对不起，掌管历史的，一定这个神国计划一定会成就。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，他到世上成为完全的人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要成就拯救全世界的计划，他要更新这个世界，让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死亡，没有罪恶，没有哀哭，没有苦难。所以他先向我们，先向亚伯拉罕，向以色列人，最后向我们这些人拯救我们，这个计划还要不断的实现，一定会成就，因为他是君王，他当初来在升天到父神右边，他掌管这个历史。我们人虽然会失败，我们但是上帝的计划一定会成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想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今天我们不参与上帝的计划，其实我们自己是 lose 的，自己是丧失了福气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一定会成就。像我们这次夏令会孙约翰牧师讲的约翰福音25章，当主人再来的时候，他要问你，我当初给你5000两的恩赐，你用到哪里去？我给你10000恩赐，你用到1000两的恩赐。如果我们不参与，我们自己失丧的经历上帝能力、上帝的信实，这是我们在这一生空费人生，很多事情都不是永恒，但这个一定会实现。最后上帝一定要管理这个世界，他管理这个历史，并且他要再来，这讲得很清楚。到时候耶稣要看我们忠不忠心，不是说我们丧失救恩，但是在永恒里头跟上帝不断的跟神同在，侍奉他，享受上帝永恒的喜乐，有不同程度的奖赏。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给我们很大的保证，因为他是君王。以弗所书1章20节21节这样讲，上帝父神用他的大能大力让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并且在他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权的、有势的，现在将来都超过，他曾在万有之上。这个世界永远的终点就是上帝既然创造这个世界，更新这个世界，有一天他要带领我们这群圣徒一同继续治理这个世界。这个神国计划我们有份，一定要实现，真的是看重相信他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给他们什么保证跟鼓励啊？耶稣升天代表从今以后他们可以亲自跟上帝同在。约翰福音16章7节，耶稣当初跟门徒怎么讲？他说，我一定要离开你们，我一定要离开你们，因为我如果不离开，什么就不会来，保惠师就不会来。我若离开怎么样，保惠师就来了，就是圣灵。耶稣为什么这时候要给他们很清楚的看到，完全这一次是不像以前复活一下出现一下不是，这一次是慢慢的往父神那里去。因为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，我一离开之后，圣灵保惠师就要来跟你们亲自同在，要赐你们能力，要引导你们，要提醒你们，要给你们有智慧，带领你们来成就这个神国计划。感谢神，我们有这个保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知道，我们必须相信，我们要依靠圣灵，因为我们可以跟神同在，我去保惠师就来。所以耶稣要给他们很清楚看见，最后一个，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保证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爱你们的。你看耶稣升天以后在哪里，马可福音记载的很清楚，最后 从此耶稣就升天了，并且坐在哪里？父神的右边。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干什么？他是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，我们的宗保，就是我们的保证人。他说，基督徒，我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会有跌倒的时候，我知道以后你还是会被罪所伤，但是我是你的宗保，我永远爱你。当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台面前的时候，你不会为罪被审判，因为有一位宗保在父神旁边为我们做保护的律师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写得最清楚，凡靠着神，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，都必怎么样？拯救到底，因为有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怎么样祈求，感谢赞美神。又是君王，可是又是爱我们到这个地步，就他自己的生命保证我们是怎么样的人。那一天在父神面前的时候，他在旁边为我们祈求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我们有这样的保证，凡是知道这样保证的人，我们不会轻看上帝的计划，不会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神这么爱你跟我，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保证，我们不会轻看，我们会乐意的参与他的计划，并且我们的服事就不是在于出于自己的力量，因为上帝有保证，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荣耀，觉得是一个感恩，一个爱。在这么伟大历史的君王，并且弟兄姐妹，这位君王是绝对对我们好的，万事都互相效益，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今天你可能看不到，但是你要记得，这位耶稣是管理历史宇宙经世界的终点，就是他自己在那里带领圣徒，在那里，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，而他是神。今天我们看很多的苦难，不晓得他要使万事都互相效益，不要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有这么的保证，我们怎么会不参与这个计划？怎么会看清这个计划呢？当初门徒为什么这么一批人都没有很多的学问的，但是福音却借着他们从中东扩展到罗马，短短三十年，因为他们真的相信，真的相信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相信呢是基督徒，不信是基督徒最大的罪，不信是基督徒最大的罪。你想看看，有一位牧师，佛罗里达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Tulian Jevichin， 他这样讲，他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切的不道德，一切的罪恶都是由于不信来的。你真的好好想一下，真的是不信。我不是讲知识，我不讲说我今天相信，我说你真的信神的每一句话吗？你如果真信神的每一句话，他是君王，他爱你，不会，你不会，你会软，但你不会那么轻易的跌倒。一切的罪恶源头，不道德坏的行为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信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那时候啊，曾经到那个登山变相的山，我去过，在那里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山上有一群其他门徒在那边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人，医治不了。耶稣下山的时候，这些门徒耶稣就医治了，医治完这些门徒就暗暗问耶稣，为什么我们就医治不了？耶稣说，你们不信，这个是要报，你不信就不会祷告，对不对？不信。这个不信，有一个我很佩服的牧师，算我的这个属灵导师，现在离开这家了。今天有些基督徒只是存在着等死，他们从不愿意或为神冒险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，不愿意成长，也不愿意成熟，因为他们越来不信神的话，就越来越刚硬，最后他们只是一个等死的基督徒。不信是最大的罪。所以当我读完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做牧师，上帝的话我是信啊，我真的信到没句话吗？我5%，也不 take seriously， 所以我要悔改认罪。基督徒最大的罪是不信 unbelief。 我们感谢神，这一群门徒当初，当然他们比我们有福气，他看到耶稣复活40天好几次，又看到他慢慢升天，真的是 能够追，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圣经，我们有圣灵啊，这不是借口。我们必须追求信心长进，每次不信神的话的时候，会安静的时候，马上要悔改认罪，你才会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我们必须信。然后你信的时候，你看这些门徒做什么事？福音扩展需要我们相信，且怎么样？一起祷告。这些门徒，圣经记载说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在的时候，离耶路撒冷只有隔了一个叫做新嫩谷啊 ，Kindra Valley， 我去过，在那里他们就一天的日程就走到回耶路撒冷，不容易啊，弟兄姐妹，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啊？耶稣被抓起来钉十字架的地方，是那里逼迫基督徒的地方。那些门徒都已经分散，都逃掉了，怎么自己还会去找死呢？你看，耶稣如果不复活，没有人有什么胆量，对不对？你从那里出来又回去，明明那里是敌基督的地方，控告基督徒，是抓了基督徒做见证，他们不怕了，回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在那里，你看他们就在那里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利、多马、巴多罗马、马太、亚勒菲。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什么特点？这十二争争吵吵的，争争吵吵的，哇，有这个常常在那边争大小啊，像耶稣那时候，哦，你在耶稣你在的时候，我要在你右边，我在左边争大小，并且个性也不同，常常争吵。现在他们因为相信耶稣的话，因为有一个目标，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可以同心合一，在那里祷告。我喜欢十四节讲的话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看到这节经文，我就看到今天教会常常是这样，参加祷告会的常常姐妹比较多。我们礼拜三教会祷告会，我算了一下，二十几个人，大概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是姐妹，四分之一或是三分之一是弟兄。不过我已经很感谢神了，有二十几个。我从前牧养那个教会，祷告会大概只有五六个。我很灰心，但是上帝的灵跟我同在，我可以在那里15年，你看，不容易。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愿意祷告，但我可以了解，也可以接受，因为弟兄姐妹工作是很辛苦啊，因为下班已经8:309点，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啊，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的找一些弟兄。相信上帝的旨意话，一起祷告。你会，我看到我们礼拜神祷告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蒙福，很同心合一。上帝也常常恩在他们身上，我为他们感谢神。但是啊，我们应该要看重这一点，尽可能的。尤其我们做执事、做领袖的啊，你不同心祷告，你教会怎么会福音会兴旺啊？对不对？怎么会被啊领在我们当中？怎么会啊？最主要是我们心态不信嘛，不信嘛。对不对？你信的话，你真的相信，怎么不祷告？你真的相信上帝的福音要扩展，是上帝的家，真的要使用我们，我们就会有能力，你怎么会不会去求？这些人，妇女、弟兄都同心合意，不是他们意见都一样，但他们有一个目标，所以能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，横切不断的祷告。那以后我们要看到经文，就是上帝的灵最后终于降临到他们身上啊，这是当初的门徒。今天我们已经有了，但他们那时候也同时圣灵充满，所以他们充满的能力讲道，充满能力做见证，圣灵福音就使用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到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君王，你本就是，因为这个世界在创世以先，你父神、主耶稣、圣灵，你三个位格的神，你们就一起存在那里。你们计划这个世界，创造这个世界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在劳苦、在罪恶、在撒旦、在死亡的掌权里面。感谢你，你自己预定要来拯救这个世界。你已经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，把我们重新寻回，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，乃是要使用我们做见证，好叫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教会真的是能够像当初的 使徒一样，当初的教会一样，福音扩展。我们感谢主，你在过去25年使用这个教会。我们也看到去年你在我们弟兄姐妹中已经给明一个清楚的旨意，要弟兄姐妹再进一步，让教堂可以大一点，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度。求主你常常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这个教会是在你与你同行的教会，每一个人都是常常亲近你，每一个人都常常与你同在，被圣灵充满，可以做你的见证，好叫我们在今后这个教会真是在你再来的时候都得到你的称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